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何说美国大选是政协大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4号。美国总统大选日已经过去三个星期，但因为大选中存在着外界质疑的拜登团队舞弊欺诈行为，从而使结果尘埃未定。寻求公正的广大民众坚信川普的胜选因大选舞弊而被偷窃，同时他们认为这次大选是川普所代表的西方传统价值观与左派势力所崇尚的共产主义思潮的激烈交锋。这场大选的扑朔迷离真实反映了背后深层的政协势力的直接较量。川普过去执政以来的一系列措施，如中美贸易战、推动废除奥巴马医改、减税法案、反对堕胎、施压朝鲜、移民禁令等等，本质上都是对共产主义和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否定。在上个世纪，共产主义曾荼毒世界，几十个国家主动或被迫实行了共产主义，造成的结果是超过一亿人非正常死亡。在饱尝了共产主义带来的苦果后，大多数共产国家抛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目前全球仅剩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五个，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摒弃共产主义，做回真正的中华儿女，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面对中共这具人类怪胎，庞然大物，不少有识之士一直彷徨无计，无从下手。值得欣慰的是，2016年年底，政治素人川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横空出世，奇迹般地战胜了希拉里，出任第45任总统。川普上台后，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步步为营，暗藏玄机，特别是以中美贸易战为核心的一连串制裁措施更是拳拳到肉，直接打中了中共这条毒蛇的七寸。川普的出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第40任美国总统里根。正是里根在1991年成功击垮了首任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结束了东西方之间长达44年的冷战。里根之后，川普能否引领国际社会击垮中共，是很多中国人想看到的。中共自其成立就用谎言对人民洗脑，所谓的经济建设成就一直是中共糊弄人民的伎俩。实际上，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百姓勤劳质朴，气候适宜，又有 3.2 万公里的海岸线，无数出海口，本身就具备发展经济的极佳条件。但是中共篡政后30年里一直在搞运动，经济发展缓慢，有几年甚至是负增长。到1994年中共篡政45年时，中国 GDP 仅为5643亿美元。而在同一年，国土面积只有中国大约90分之一的韩国， GDP 也达到了4636亿美元。90年代初，中共开放外企限制，开始对外招商引资，从此中国经济才算走上正轨。而真正的高速发展则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2001年克林顿政府允许中国加入世贸，自此以后外资输血扶持中国经济，中国出口大增，仅用十几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中共经济发展的真相是左手拉外资，右手偷技术，对内牺牲环境，高价卖地，对外非法补贴，黑金收买，说白了就是不遵守任何规则，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中国确实富起来了，但中国的富和西方的富不是一个概念。西方是民富国穷，像美国钱都在老百姓手里，政府经常穷得关门，百姓照样过日子。中国则是党富民穷，财富都集中在中共权贵的腰包里。中国的水利、电力、油气、网络、通信都由中共垄断经营，导致水费、电费、油费、网费、手机通信费样样都贵。百姓不但要为这些公共资源高价买单，还身背住房、医疗、教育、新三座大山。李克强曾说，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贵州省副省长王晓光落马前把家里藏着的4000瓶茅台酒倒下水道。而同样在贵州省，女大学生吴花燕为省钱救弟弟，连吃5年辣椒拌饭，一天只吃一个馒头， 常年缺营养，生病没钱治，最终抢救无效去世，年仅24岁。正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恰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当初美国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善良的美国人认为，当中国经济发展起来后，会逐步履行入世时的承诺，会善待百姓，会走向政治民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中共压根儿没想履行任何承诺，也不会给中国人自由民主。他反过来把经济发展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所谓制度优势。这就好比一个流氓发财后，把成功经验总结为坑蒙拐骗。共产主义不但残害了中国人，还将魔爪伸向了自由世界。当今的美国社会左右分裂，国家面临崩溃的危机。这次美国大选的鬼影重重，正是这一切的真实写照。美国左派背后的黑手就是共产主义。近年来，九平编辑部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还有一本是《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两本书揭示共产主义早已渗透到全世界，并以环保主义、女权主义、同性婚姻等名义行共产魔鬼控制全世界之实。今天在西方社会煽动骚乱、暴力的形形色色组织，尽管名称不同，其实都是共产党徒或者共产主义同路人。美国革命共产党主席创立的所谓拒绝法西斯主义，其实就是个左派激进组织。2017年曾组织了大规模抗议活动，目的是推翻2016年川普总统选举结果。自从上个世纪20年代，信仰共产主义的美国工人党就开始鼓动黑人革命，号召黑人成立苏维埃黑人共和国。后来甚至出版了一本宣传手册，叫《苏维埃美国的黑人》，主张把南方黑人的种族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高涨，也是在中共输出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运动中最具暴力色彩的组织之一是黑豹党，从形式到内容全都学中共，提出的口号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所有权利归人民。毛主席语录是这个组织的必读书籍。跟中共一样，黑豹党也是主张暴力革命。美国著名网上政论媒体《联邦主义者》报道，黑命贵创始人艾利西亚·扎尔加持有的黑人未来实验室是由华人进步会组织赞助的项目。这个华人进步会经常代表中共赞助各种活动，其中有一次活动竟是在中共国庆时去美国波士顿市政厅悬挂中共国旗。因表现突出，华人进步会经常得到中共官方喉舌《中国日报》的赞扬。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或多或少存在种族歧视的现象，有些都是历史上的原因造成的。民众为消除种族歧视所做的教育、宣传甚至抗争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共产邪灵利用社会上存在的思想动向和矛盾摩擦，挑拨离间，煽动仇恨，制造暴力，欺骗和裹挟了很多最初并无恶意的民众。由此可见，解决美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要清除美国社会机体中的共产主义毒素。川普执政后曾专门会晤共产主义受害者，并在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致辞说，20世纪被共产主义夺走了1亿多人的生命，我们承诺反对这种阴险的意识形态，并自豪地承诺美国将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缅怀所有为共产主义牺牲生命的人，并致力于促进自由，以便子孙后代能够繁荣昌盛。川普非常重视有关信仰的节日和活动，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等等都会积极参加。2017年5月，川普签署了宗教自由行政令，规定以后美国外交活动中应优先考虑国际宗教自由。川普在签署现场说，信仰深植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这是美国建国的精神和灵魂，我们不能允许有信仰的民众成为被欺凌和侮辱的目标，他们将不再沉默。几天后，他又在自由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他说，在美国，我们不敬拜政府，我们敬拜上帝。我们寻求神的保佑、指引和智慧， 我们的自由、家庭和信仰因神的祝福而长存，我们为此感到无比的谦卑。川普对信仰的虔诚赢得了许多美国人的赞许，他的几年执政阻止了美国向深渊下滑的趋势，这必将对美国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在中共宣扬的无神论统治下的很多中国人也在川普身上看到了黑夜里的曙光。事实上，川普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得很清楚，他在近几年对中共的打击都是真正在为中国人民的长久利益着想。也正因为如此，川普成为了中共的眼中钉。外界相信中共一定会密谋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企图让川普败选。据美国媒体2020年8月报道，过去20个月来，全美各港口机场接获超过13万张假造身份证件，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和香港。这些假造身份证件如果用来投票，可以决定几个州的投票结果，进而影响到美国总统大选的最终结果。前联邦检察官鲍威尔指出，民主党选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的目的就是偷选票，并且指出这些系统内有中共的软体和其他元件。他认为中共试图操控美国大选，力推拜登当选。大律师林肯·伍德隶属了中共渗透美国政府机关、学校、收买政府官员等行为，更披露中共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操控美国选举。林肯·伍德直言，现在美国正处在跟中共的政协大战之中。美国大选表面上看起来是川普和拜登的竞选，但其实川普的对手不是拜登，而是拜登代表的左派势力背后的中共协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美国大选的焦灼是深层空间政协大战针锋对垒的现实表现。魔鬼要利用共产主义毁灭人类，神要让人类摒弃共产主义，坚守传统和道德。事实很明显，川普能否胜选不仅关系到美国的未来，也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正如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他撰写的《双城记》里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绝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也正直下地狱。川普对神的坚定信仰，对邪恶的顽强阻击，让他成为天选之子。信神的人们都相信，大审判总有一天会到来。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辛弃疾有一句名言，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当前这场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选择面前，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在当下的时局中认清正邪。在不久的将来，你一定会为今天的正确选择而感到庆幸。